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到，当家长和老师的我们要如何当孩子最佳的发言人。
我觉得最佳发言人，英文这个字，它通常都是会用 advocate。那 advocate 呢，通常都是比如说帮一个弱势团体发声的一个身份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爸爸妈妈怎么做自己小孩的最佳发言人。
对，那我觉得怎么样子去帮我们的小孩子就是发言，其实包括蛮多个部分的地方。我觉得呢，就是第一个呢是了解我们自己孩子的一些强项。
对，
第二个呢可能是从我们孩子有这些自闭症的特质，跟这些自闭症特质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孩子。
对，
然后我们的孩子需要怎么样子有意义的 support，
是的，
等等等等的这方面先去思考。那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因为我们的孩子他可能是属于弱势的族群嘛，他们没有办法去表达跟说出来，就是帮自己可能 advocate 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爸爸妈妈的就会非常重要，就是一个角色，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子去帮孩子去传达可能他们的一些优点强项，跟他们一些需要 support 的地方，
或是争取孩子应该可以得到的一些待遇，或者是说 support。争取
应该是说支持吧，
支持，
应该
是
说怎么样子去帮我们的孩子去争取更多的支持。
对，
然后让他不管是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里面啊，可能很多时候是在学校啊，
是
可能争取更多孩子的可能支持啊 support 啊，或是争取更多老师的支持或 support。我觉得这一方面都是很有意义的这样子。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集不是要讲说在学校怎么争取 support， 尤其在北美BC 温哥华这一带，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们今天是讲 overall spectrum， 就是你怎么可以帮助你们家的自闭症小孩。
对，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有几样几个重点吧，可能也是同时可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反思，然后能让大家听完我们这一集的时候能够稍微再去多深入的去思考一些我们孩子他现在在学习当中在不同的环境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去站出来帮孩子说话的，来当做孩子最好的 supporter。
好，
这样子。对，
这里呢有个 quote， 他写说对自闭症的帮助是如何降低困难，而不是如何变得没有自闭症。
对，我觉得这个 quote 我真的很有同感，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做这个 early intervention 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可能就是会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孩子会不会好。那其实我觉得在尤其是当我们在做早疗跟自闭症教学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觉得要去思考的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些自闭症的这些一些可能 challenge 一些困难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生活中重大的一些技能。
对，
怎么样子去帮我们的孩子降低困难，比如说降低学习困难，降低沟通困难，降低比如说交友的困难等等等等。我觉得是说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而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治愈这个自闭症。
我突然想到一个 case， 这个是我们刚刚准备的时候没有讲的，就是所谓没有自闭症，很多时候家长都会觉得啊，就是可以 lose the diagnosis， 对不对？因为通常小朋友如果早疗很可能三岁四岁就被诊断出有自闭症，可能之后会有个 follow up assessment 之类的，有些家长会这样做。那有些原因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小朋友的学习档案里面有案底这种感觉，
就是好像有一个记录在。
对对，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几年前有个小朋友，他我们认识他大概三四岁，然后呢因为早疗呢效果做得非常好，我们真的也看到对他的帮助非常大。
是，
但他要进入 kindergarten 的时候妈妈就不想要再接受帮助，因为他觉得我的孩子进步好多，我不希望这个 自闭症的这个档案会跟他进入公立学校的档案。
嗯，
所以呢，那个时候妈妈做一个决定是，她觉得她的孩子没有自闭症，或者是不太需要所谓 ABA 的帮助了。
对，
对。然后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蛮惋惜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确有非常大的进步，但他还是需要帮助，
因为他的这个自闭症特质还是会一直跟着他的。
对，
那我觉得 Joyce 你现在讲这个，也是我们没有 read 过的稿。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那个哈，
对对
，spontaneous。OK， 我觉得我想要强调跟讲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就是从小到大，不管是他们已经到了 teenager 到了成人，其实当我们的人生不同的阶段，其实是会遇到完全不同的问题。那可能在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呢，也许说他的可能认知啊，然后学校的学习啊，然后会听指令会讲话、这些我们就觉得孩子都已经好了，都完全不会被受什么影响了、但是可能到孩子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社交的环境他的 demand 增高的时候，开始可能又会发现在那个阶段的孩子，因为他们可能会组小圈圈啊小团体啊，然后他发现说我们的孩子可能怎么没有所谓的这个
融入的这个小团体
的这个能力
对，
然后慢慢的呢，他们不同的这个 challenge 才会因为年纪的成长，然后不同的那个环境，
所以
才会
随着年龄，他跟同侪之间的距离也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对，他会面临的问题，我觉得是不一样。
对，
就是 kindergarten 的小朋友，你
很单纯，
幼稚园的小朋友。你会觉得说我们的小朋友不 share， 但是很多其他小朋友他也不分享，他也不 share 啊、
对
true
对
对，那但是呢当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大了，可能三四年级四五年级，这时候大家都非常重朋友的时候、大家反而就是会非常很兄弟哦、我帮你那个也拿一份什么东西、我这个也帮你，就是这个是一个 develop 一个 friendship 的一个基础嘛。那当我们的孩子还是那个阶段还是不喜欢跟别人 share， 当那别的小朋友已经很自然的成长到那个年纪，就是说我会出来你知道吗，帮我的好朋友站出来讲话，帮我的好朋友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更容易的发现我们有自闭症孩子的他的特质还是存在，那个时候就更明显哦。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自闭症这个特质呢影响每个孩子是不同的程度跟在不同的 areas。
对，
那我们就曾经讲过嘛，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当你遇到一个自闭症孩子就是只遇到一个自闭症孩子，
没错，
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两个相同的
自闭症
孩子，他就是被影响的这个不管是程度还是area 地方技能都非常的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帮助很多家长也是去思考一下说我的孩子他的这些可能自闭症的这些特征是怎么样子去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然后不是说一定这些特征能被拿走，
对，
但是经过我们的家长的一些 support 跟早疗啊，不管是在机构还是个人啊，还是平常跟老师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可以得到很好很好很好的改善。
对
对，
所以我们这个 slide 最主要讲说，你的最终目标是希望你家的小朋友是没有自闭症，还是我们作为家长的是来帮助他降低困难？
其实我们刚才有讲过嘛，就是自闭症的特质影响到我们的孩子蛮多方面的，那许多方面呢是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些行为跟能力这样子。那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是这些 characteristics、其实是他的优点、但是有时候也是他的挑战，
没错。
那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接纳我们的孩子这些有自闭症特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形成出哪一些的一些影响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 support 我们的孩子这一些挑战，而不是说去把他的有一些消掉。
那我们这边自闭症我们有一些常见的障碍，我相信很多家长都还蛮清楚的，比如说学习障碍，他跟小朋友的人际关系，小朋友的重复固执行为，有时候他有可能异常的感官刺激和语言障碍。那我们今天不会一个一个讲，因为毕竟讲不完，每一个都可以当做一集来讲，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概跟家长提醒是说，有时候小朋友的我们就挑重复固执行为， 同样的意思就是他的狭窄的兴趣，像我们、有些小朋友是很爱很爱音乐，有些小朋友是很爱很爱拼图、有些小朋友是很爱很爱玩水等等的，他是我说的狭窄是可能是他一天十个小时做同一件事情他都会很开心，
然后会一直重复，对，
一直重复很自得其乐，
对
对。那你记不记得有个家长问你一个很好的问题？
对，这个时候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其中有一个家长他就是曾经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实在是问的真的非常好。他就说我的孩子会很重复的一些比较狭窄的一些兴趣，那我应该呢是要把这个狭窄的兴趣消灭掉，还是继续帮他培养这个方面
作为优势，
或者是作为可能也许在学习上面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学习上的优势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的回答就是说，我相信这些孩子的狭窄兴趣绝对都是他们因为他们真心很喜欢的一个 area 跟一个领域跟一个地方哦，所以呢我会非常建议把这些孩子的狭窄兴趣就是成为优势。那怎么样子让它成为优势呢？我觉得呢，不管是说我们教学的过程可以融入这些孩子的这个兴趣，然后呢能够让他达到说其他这些学习的技能他可能不是很会，或是没有那么好的技能，因为跟着他的这个兴趣同时间去并排的去学习，有这样子一个环境的话，让他就是在学习技能方面成为他的一个就是更有帮助他的地方。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个小朋友呢，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吃海鲜然后呢但是他的就是在语言的方面呢，他就是语言方面跟表达的方面就是比较少
OK。
那但是他是有一个很有想法的孩子那所以呢我们就会用就是比如说去超市，然后去为了要买一只龙虾，或者是要买一只他很喜欢吃的鱼来做我们的教学环境
OK。
因为当他在这个他非常的有兴趣的这个环境之下他就非常的有动力要跟我们讲话比如说今天的虾，今天的龙虾大概它多大呀今天有没有龙虾啊？我可不可以去买龙虾啊？哪里有卖龙虾啊然后呢等等等等的，
太酷了吧，
对，研究龙虾、
这个、
然后我们还会用比如说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 Master Chef 就是很凶的那个厨师
Gordon Ramsay
对
对，
然后他不是都很爱骂人吗？
是啊，
但他有一个就是节目就是小朋友厨师的节目
对对对对，
那个节目他就比较不会骂人
Master Chef Junior
所以就比较适合小孩看，他就比较不会有没有用 F word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那我们那个 小朋友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会用比如说小朋友煮龙虾，或是他煮龙虾剥龙虾来就是当做我们的教学教材，让他的语言能够出来。
太酷了。
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当然要很小心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当孩子有这些狭窄的兴趣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拿来当做我们可以是教学上的优势然后呢但是同时之间呢我们又不会迷失掉让孩子可能就不想跟我们交流啊，或是不想跟我们学习啊，或是不想什么，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一块哦，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哦，这个是孩子他就是自己就是在玩那个东西，但是我们也可以当作是我们用来教学一个很棒的一个教材。
对，像我自己想的，比如说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很喜欢音乐，但尤其是喜欢Kids music， 就是他现在虽然已经在高中了，但他还是很喜欢幼儿园的那些
他小时候的回忆呀、
啊。对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啊，超喜欢。我们也会很喜欢吃那个什么王子面啊，就小时候的回忆。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王子面，
我知道，可跟我讲没关系啊。你，但
就是对，我们很喜欢小时候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已经 associate 那一段。哦，吃王子面超开心的那种感觉哦，就可能会一直提，
是是是是
一直提，一直提。
是，但我们也不会说哦，一直让他听小朋友的音乐，因为他现在已经高中生了，他不太适合。但我们会说什么时候可以听，比如说你 downtime， 你自己在房间，你自己想放松的时候可以听。但比如说平常跟老师学习，你还是想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会播 因为他是在基督教学校上课，所以就可能播诗歌、嗯、或者是说他喜欢听比较听 Broadway music，
是
那个就是比较 age appropriate 的音乐。那我们使它成为优势是我们鼓励它，你先做完这份功课，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唱一段 Broadway show。
然后我觉得你讲的这个也很好的地方，就是说当我们孩子这个狭窄兴趣，我们要怎么样也慢慢的去塑造成他现在这个年纪适合的一些兴趣跟技能，这样子我觉得很酷耶、欸、
对、嗯、同时我们在讲第二点说也不要只在乎天赋的培养忽略了生活技能，成为一个生活白痴、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在有不是我自己的就是小朋友，但是有听到别的家长可能有讲过，就是说因为孩子例如说他很喜欢音乐、
嗯、
然后呢可能当然我们如果是当家长的话，一个很快的直觉就是说哦他非常喜欢音乐，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培养到他变得很厉害很厉害。
对，
那我觉得这一点当然没有错、嗯、我觉得我会就是提供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是，
然后 support 孩子继续学音乐啊等等等等。
对，
但是我觉得在有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下，有时候呢就会让我们忽略掉了其他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对，
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可能会很厉害很厉害的听弹一首钢琴、
嗯、
但是他也许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做一个很简单的三明治在家里
是
自己吃，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就是用这些厨房的东西的安全意识、
嗯、
或者是说他可能不会自己很安全的从自己家到可能隔壁邻居家，不管是可能过一条小马路啊或什么的。那其实这个是我蛮常看到会发生的状况、嗯、就是说有时候有些家长会觉得说我就是一定只要确定他学校的学习很 OK 就没事了，或者是我只要在乎他培养他先天很厉害的这些兴趣就好了，以后他生活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对，
然后而去忽略了很多在生活上面的一些技能的训练。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很多孩子也会就是在他们执行功能，也就是 executive functioning 方面哦，其实是弱的，就是说他们的 planning、嗯、他们的计划，他们的自我照顾等等等等这一些其实是弱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说真的去看到这些特质，就是这些挑战，然后去忽略掉说我们这些生活技能其实也不是我们长大就自然就会的事情、
啊、
也许很多 typical 的孩子是这样、
啊、
长大了我看别人做什么我就会，
是，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孩子还是在生活技能方面可能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教他的。
没错，
对。
那我们第三点呢是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他的行为其实就是他的
语言，他跟我们沟通一件事情。
对，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比如说小朋友会做一些很怪异或者
没有意义的事情。
对对对
对
对。那我们有时候就是会需要透过，比如说行为顾问啊，或者是 take data 来知道他最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要讲这一点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行为，我们只会去想怎么样子去消灭它。
嗯哼。
但是其实一个问题行为的背后，也许它是展现了孩子很多没有的技能。
没错。
对，那比如说呢我们有的孩子啊，可能他就是他也许有语言，但是他可能会有这个问题行为是他可能就会吐口水。那也许一开始吐口水他是只是觉得很好玩，
对，
后来他发现说我吐口水别的老师会注意到我，然后反而大家都停下来手上所有的事情，
是，
然后注意到我的时候不小心强化了这个行为不小心强化了不好的行为，然后慢慢的孩子就是可能运用这样子的行为的方式来得到很多别人的注意跟这个互动。
还有因为现在是 COVID 期间，所以大家对吐口水这件事很敏
感，特别敏感，
所以他发现、
那个、反应更大、
有时候他吐口水吐到一个地步，学校会请家长来带他早点回家、
是，
所以他就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我就可以早点回家，不用在学校了。
对，
是
这个真的是要很小心因为很多我们的孩子虽然是自闭症的孩子，但是他们学习能力是很快。
对，
你只要有一次机会让他们知道说我吐口水等于可以回家，哇，这个行为你可能就会很难处理了接下来。
是，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件上就会让我 当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角度可能就会比较是类似于说，哦，那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的孩子平常这个孩子跟别的孩子跟老师的互动，是什么样子的互动方式？有没有那种很有趣、很好玩、很好笑，然后很有意义的？对我们的孩子来说，他会很喜欢那种互动方式，
就是他会很 enjoy 在学校。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会去观察说这个，不是说只是看这个问题行为本身怎么样下降，而是说这个问题行为产生，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了哪一些东西是我们更需要去教我们的孩子的一些技能。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提供有意义的 support。 这个接的真好啊。
对。
那我们通常有意义的 support 有很多层方面，比如说一个影子老师，我们所谓的 educational assistant。
对，
我们有可能在BC 省Surrey 这一段是ABA support worker， 然后也有可能所谓 support 有可能是教材上面的 support， 视觉上面的 support， 所以都不一定。
对，
那什么样才算是有意义的 support？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这一段呢？
对，那我觉得 support 的部分哦，就是说，我觉得有应该是说有两种，有可能大家对 support 有的反应。第一个就是说，很多家长看得到这些support teacher 的重要性。
对，
那因为这些 support teacher 可能有一个一对一的这个教学的这种环境啊，跟这种学习模式，所以孩子呢，很多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子一对一的教学跟比较能够分解的教学方式哦，就是学习比较快。
对，
所以我们有家长很多是会很当孩子很好的发言人，跟学校争取所谓的这个影子老师的一个 support 这样子。那这个很好，那但是我觉得呢，当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因为家长就会一直觉得说我的孩子是需要 support 需要 support 需要 support， 那我们通常就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 support 这个过程当下，我们有没有在培养孩子独立的能力。很多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影子老师他可能得到的背景的 training 没有那么好的话，很多时候变成是在帮孩子做事。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包书包好了，
对，
那我也有看过老师，
哦，
对，
我现在脑袋一大堆画面都是不要帮他做，他会做。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像你也有看过这种状况，
不
是
啊？
就
是，
说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当过影子
老师 support teacher， 我也有当过。
对啊，我们两个其实都当过，我当了两年，在三四年级的时候，
我也是当了两年。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帮助这个孩子，就是以长远的距离来看 sure 他穿鞋子可能穿了五分钟，他已经 miss 掉他很多的 recess 的时间，但是 in the long run 他如果自己穿的话，以后就不需要人家帮。
是，
对，就是每一个影子老师其实在帮助孩子的那个当下，其实都要有个想法，是我真正在帮助他，还
是
我是
培养什么能力？
对，还是我只是
帮他做好事情？
没错，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我们当我们可能在观察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看到的一些部分。那我相信影子老师也是有这个 support teacher 的这个压力等等等等的，也许从班级老师啊这边来的压力啊等等方面的压力都会有。但是我们这边想要提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家长可以去多观察，或者是说多询问孩子在学校得到的 support 是什么样子的 support。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孩子书包包得好好的回来，孩子好像都一切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呢我们没有去看到他背后这个是孩子自己做的吗？
对，
就算是孩子自己做的乱七八糟，我都宁愿孩子的书包乱七八糟回来。
没错，真的。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过程。那就好像有时候啊有些人会讲说像我们家女儿，她就是很早她就会自己拿着那个汤匙跟那个什么叉子就是吃饭这样。
对，
然后就有别的家长会问我说，哦，那你是怎么样训练你的孩子的？我说不用训练啊，就是不喂他吃饭。那不喂他吃饭啊，那不就饭是到处掉的乱七八糟到处都是吗？对呀，就是这样子。对，但是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学习的过程。
对，
我要我的家里很干净 OK， 然后呢我要孩子我每给他一口饭他都要一定要吃，还是说我要孩子 在这个吃饭的当中学习这个过程怎么样变得独立。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跟我们的 support teacher 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像 behavior consulting 也会帮助运用一些怎么样去变通的一些方式，让我们的孩子的 support 不是依赖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是可以运用一些环境上的加强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视觉图片的 support，
没错，
我们讲过所谓的 to do list，
对，
我们讲过所谓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改变来去 support 我们的孩子，怎么样 cue 我们的孩子的这个独立性更多，
没错，
对，
甚至还有一个你可以请那叫什么 peer model， 就是比如说小朋友说影子老师请你帮我开这个 lunch box， 我打不开，哦，你去问旁边同学啊，
是，
对对，
不用老师自己一定要，
没错，
然后就趁那个机会也是让我们的孩子去学习怎么样去问其他小朋友，请他们来帮忙，这样子。
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example 特别的好。对，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有两种 support， 第一个 support 是比较像是影子老师这种人老师的这种 support。
对对，但是这种 support 的方式就也是要非常的注重在于同时怎么样去培养我们孩子的独立性。
没错。
然后呢，第二种 support 呢，就是这种比较是环境上的。或者是当我们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啊，给孩子多一点时间，给孩子多一点的这个休息，
没错，
给孩子就是我们能够比较变通一点，然后给比较多的弹性，让孩子能够要求休息时间，或者是写的功课题目没有那么多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 support 的过程可以去变通的，然后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相同的达到还不错学习效果的一些方式。
是的，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所谓的这些 support 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孩子有关于我们孩子的这个沟通
啊，
对，
你讲，
然后你又有这种其实我要讲啦，其实我要讲就是这种担心的 case 哦，我觉得 overall 来讲，我们大部分一起工作跟合作的这些家长，其实大部分的都还是会 support， 就是孩子应该要会 support 的地方，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小小的 5% 或是 1% 可能就是会会比较去担心一些在我们的文献上面不支持的一些论点，比如说呢，
所以呢，费其实是在想说，我们会遇到一些 non-verbal 或者是还不太会讲话的这些孩子，那通常文献上还有所有很多的 SLP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ist 语言治疗师，他们其实会鼓励是用 AAC。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
好像在亚洲大家 AAC 其实是懂的，
就叫 AAC 这样。
对对对对对，
OK， 就是用比如说用 iPad，
比如说沟通板啊，
对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沟通的一些iPad 的一些比如说 software 啊，
是
帮助我们孩子说话。
对，
对，
那很多时候家长第一个顾虑是说，会不会我的孩子太依赖 iPad 帮他讲话，他自己就不用口头讲了。
所以可能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说，我不要孩子用 AAC， 我要孩子能够用口语说话。
是，
对。
那我自己遇过家长是他比较会想去听朋友那叫什么家长群或是朋友群或是其他家长的 feedback， 然后就会很迟疑的去试试看用这种新的沟通方式。
对，那我觉得我们要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其实那个行为顾问啊，我们要用的一些教学方式都一定是在文献上面有记载，
对，
是有效的学习方式，都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study 的一些 support， 经过研究的一些 support。 那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家长必须要在孩子学习之前也要先认同孩子需要的一些 support， 才能够更好的当孩子的代言人。因为有时候其实我觉得以 BCBA 的角度来讲， behavior consultant 的角度来讲，在有一些我要再次强调很小的很少部分的这个些 cases， 其实那个困难是在于没有办法让家长跟我们 on the same page 去看到这些很重要的学习的一些过程跟这些工具跟这些我们可能会觉得会对孩子很好的 support 的一些，不管是孩子该学哪一些东西，或者是哪一些工具 来当做辅助等等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决定，因为其实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于家长嘛。
没错，
对对对。
可有时候我就会想，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四岁的孩子，我嘴巴上说不出话，但是大人又不给我工具让我说话，
对，
那很多时候我只能用我的行为来代表我的
来表达，
来表达，对不 对,
对？
所以这样就是有点两败俱伤的那种感觉，因为家长听不懂，孩子又说不出来，那对
对
啊，好生气、哦。
所以其实啊AAC 只是一个 example。这个 slide 我们很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子的一些辅助跟一些支持，对我们孩子来说是正的，
对，
是加的。那不要担心给他 support， 但是如何 support 跟用哪一些东西来变通，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也达到他们的需求，然后也能够达到他们的就是让他们因为有这一些 support 而达到他们最高的能力，
没错，
对，本能。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吧，去思考的。
所以呢，
对，
现在来反思一下，现在各位家长，你们的小朋友他的现在的目标是否跟他平常日常生活相关能力是有断层的呢？我给一个例子好了，我有个小朋友，他是一个我新的学生，然后他现在上小学。那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家长的时候，妈妈的首要的 concern 担忧是小朋友他在玩 iPad 的时候会踢脚，然后就是一些自我刺激的行为。可是呢，在我观察之下，跟他相处了几个小时，我发现他跟我相处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刺激行为
啊，因为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好玩，
对，
然后有事情做，
没错，就是有事情做。可是妈妈很担心是，那他一个人在玩 iPad 的时候这样子踢，我觉得我真的很想要去干预这个，不让他再做这个自我刺激行为。但是呢，我几个小时的观察，我发现小朋友更需要干预的是比如说他的表达能力，比如说他玩游戏 turn taking 的能力，
是，
比如说他会不会follow 指令这些能力。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的家长在想我们的孩子的一些学习目标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说，可能家长有自己看到的一些角度，
对，
然后呢，你的可能行为顾问或是学校的特教老师，或者是可能您在机构里面的一些 support 您的老师，也会有可能各个不同的人因为跟我们孩子的互动而有不一样的这些想法，
没错。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这些目标，我觉得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说，这些目标我们是不是跟孩子的日常生活重要的相关技能是有连接上的。那刚才 Joyce 你讲的这个例子，就会让我觉得说，哎，他如果是自己在那里休闲看 iPad 然后踢脚的时候，这个动作应该跟他平常就是交朋友啊，讲话沟通啊，或者是说能不能在学校比如说学习啊，跟着老师在团体学习，好像没有太大的相关联跟影响，因为这个是他自己休闲的时间嘛，
没错。
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如果是在跟老师学习的一个这个环境跟时间，然后呢他完全没有办法听老师的指令，然后一直在那边踢脚，那我就会觉得这个踢脚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
对，那 你本身的观察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孩子现在的目标呢，是不是跟我们孩子现在有需求的日常生活当中重要的独立技能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我因为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让我想到我的另外一个学生，然后他是已经是高中生了，然后高中生的男生，然后呢，但是他的可能在语言啊各个方面的技能是差不多是在三岁的这个可能认知的跟语言的技能上面。那我们都知道嘛，我们的身体一直长大，我们身体也有我们的身体上的一些
生理需求，
生理需要，对不 对,
对。
那所以这个男生呢，就是他因为他本身的就是语言能力跟认知能力都是自闭症比较严重，就是比较重度一点的。那所以呢，就是这个孩子他就是不晓得说，哎，那有时候他就会比如说摸自己的这个 private part， 然后也许对，然后也许他就会在公共场合做这件事情。那当我们在看到这个行为，然后跟妈妈讨论 这个行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当然我们当时看到的这个状况啊，就是我们要去认可这个是孩子的需求，也不能说是孩子的，他是一个青少年，
是
青少年的需求。但是我们要教他是什么，我们要教他的是说在什么地方地点跟时间可以就是做，可能可以自己
自的
啊，对，可以摸他自己什么时候不行。
对，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学习目标。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跟家长就会有一个断层的认知的不一样，那妈妈的认知就是说她希望，那其实我们那时候的行为计划，我是非常建议第一个怎么样教她适当的自慰，
对，
第二个教她时间与地点，然后等等等等，然后我这个计划行为计划就整个写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哇好漂亮然后呢整个完全被打翻。因为呢我觉得妈妈的担忧是说，如果我们教她了，反而教她自慰这件事情，她以后会自慰越来越多。嗯，这个听起来不太符合我们一般正常人的理解跟认知。就是说我觉得也许是因为妈妈看过其他的孩子、
okay.
也是在不同的环境跟地方，然后会做自慰的动作，然后所以我才会更想要跟妈妈沟通一个地方，就是说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孩子没有经过就是support， 没有经过学习，所以你才会看到他在不同的地方自慰。
对，我觉得我也是提供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也是一个我的高中生的学生。那一开始呢，我们发现他有自慰这个行为，是他跟爸爸比如说走在商场的时候，他会很想走去 Victoria's Secret 的那个店。
哦，就是那个卖内衣的店。
对 对, 對、卖内衣的店。然后呢爸爸就看到他就是手会抚摸自己的下体这样子。所以呢爸爸就会跟妈妈说，然后妈妈再跟我们说。
Okay.
然后还有一次好像是他们去国外旅游，然后爸爸跟儿子睡同一个房间、然后妈妈跟女儿睡同一个房间。他就发现儿子半夜会自慰。然后那时候儿子已经15、16岁了吧、所以爸
正常年纪，
很正常，非常正常。
对对对，
那爸爸就是也很吓一跳，觉得哇我的儿子怎么会这件事了。其实这种事情是不用人家教，他就是人的本身的生理需求、不用人家教你，你有时候就自己会知道方法。所以呢我们当时的 intervention 是就像你说的，我们比如说会先写个社交故事、会告诉他我现在是个大男生，我会喜欢做这些事情、可是呢我们要教他什么是 private versus public、就是私生活跟公众，
什么事情是他要自己一个人的，什么事情是可以在公开场合做
的。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
对,
对，所以我们就教他，比如说当你回到自己的房间，你就可以在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可以做这件事，那那个是你自己的时间、
对
对，那可是我们在外面呢你就不能做这件事这样子。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其实刚才你讲到就是说自己会的这件事情其实不一定哦。
你想说什么？
真的不一定。因为呢有一些孩子因为他不晓得怎么样正确的去自慰，反而会伤到自己、
oh, okay.
比如说他可能会去磨一些可能不应该磨的地方、可能有时候反而是会磨蹭啊，有时候反而是会伤害到自己，
破皮等等。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初会建议我们要教他的原因，这样、
okay.
怎么样去让这个过程当中不会伤害到自己，
对，
然后也满足他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哦，就是让我们真的去很思考的，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不是能够跟得上孩子的年纪，跟孩子现在目前需要的一些生活相关重要的技能是非常有连结跟有关系的，这样子也是关系到我们孩子目标的一个 priority。
好，还有一个很好的反思呢、就是亲爱的家长，请问干预后你们家小朋友的生活是越来越狭窄还是越来越开阔，他的生活品质有越来越丰富吗？
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 support 的时候，他的生活应该是会越来越开阔，然后越来越丰富他的生活品质嘛。
我觉得
那
对，你说你先说。
对，我觉得其实当我们在做干预然后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刚才讲到我们那个 slide 要看这些问题行为背后的原因，然后去反思孩子需要的一些技能哦是在哪里。我觉得其实这个反思的问题就会让我想到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点， 因为呢，我们来用这个 iPad 跟 iPhone
对对对
来当一个 example 好了，因为有我们很多孩子，他们都很蛮沉迷，就是 iPhone 跟 iPad。
对。
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会，比如说我们在可能家长的有一些做法就会说，哦，以后都不可以给他 iPad， 或是不可以给他 iPhone。
是。
那如果说是把这个东西去掉，没错。可能这个问题行为，比如说你要孩子把这个 iPad 关掉啊，或是停掉啊，或什么等等的这些问题行为，可能就会没有了，因为他没有机会嘛。
对，
碰到 iPhone 跟 iPad。那但是呢，同时间，我们孩子他可能对他的生活上面可以做的很好玩的事情跟有兴趣的事情，就会越来越狭窄。
没错，
对。
我想到一个例子 ，again， 这没有经过我们讨论，就是因为我先生是在教会是做传道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会有家长会去找我先生说啊，最近一个新的 case 是我家小孩他17岁了、然后每天都沉迷于电动，我要怎么把他给戒掉，然后我是不是就是把网络都停掉，或是说游戏删掉什么的、
怎么可能把网络停掉，
是啊，所以我就想说当你就是我们很想要找一个 quick solution，
对，
就是马上把这个 behavior 给关掉。
Good point, good point.
但是很多时候几乎是不可能，
不可能啊，因为小孩子他可能也是可以，你他如果在学校，他还是可以跟别的小朋友借啊、然后他还是可以就是可能找方式不回家、
没错，
然后他可能就是玩对，
旁门左道，就是
想尽办法
抢啊骗啊，
对对对对，
然后来得到满足他的需求，
是，
可是那个等于是叫什么治标不治本，对不对、你没有找到他为什么会这么沉迷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他不知道其他时间他可以做什么，或者是说在家里是有什么样的压力他会想一直逃避等等之类的，
甚至是说其实我们孩子自我控制他的也是跟这个 transitioning 有关系， transitioning 的能力有关系，跟抑制自己的就是来控制自己的欲望也有关系，
自制力不够，
自制力不够。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说孩子一些能力不足的地方，不是 iPad 跟 iPhone 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孩子自己的能力可能转移，可能自制，可能 regulate 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很困难。还有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些 leisure skills，
对
对，让孩子也 equally 或者是说不要说像电动一样那么好玩好了，但是就是至少跟电动很接近，
很
比如说他喜欢打球，比如说喜欢出去 skateboarding， 比如说喜欢做什么，那我们有没有 provide 其他更多的东西让孩子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更好的问题应该是说我要怎么样子去 regulate 我的 iPad、跟我有什么样其他的能力来教我们的孩子去抑制，去停，去 transition， 去 put away iPad，
对，
来是我们的重要的这个学习主题，而不是说只是为了解决问题，然后把孩子可能会真的很喜欢我们可以用来当做我们教学很有优势的东西都一直把它拿走。那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去反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在做干预，如果我们真的干预跟 support 不那么好，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当做孩子很好的发言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孩子的生活其实是他喜欢的东西越来越少，然后他生活越来越狭窄，
对
对，就没有办法丰富他的生活。
我还想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当家长家里有自闭症小孩的时候，他们其实会狭制他们的社交圈、比如说我们就说 pre-COVID 这样，在没有 COVID 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敢带小孩子去餐厅吃饭、不敢带小孩子去商场或是去其他朋友家，
是，
甚至比如说坐飞机、坐 SkyTrain 等等的、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孩子在那个情况一定会爆炸，然后我还要再去收拾，然后就很丢脸，然后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或是很有压力。
对，那我们要讲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两个共同很好的一个学生，他们家每年都出去玩哎，比如说坐飞机去某个地方
开 party，
对哦对，
今年没有办法开 party， 他很生气，
他很
生气，跟每个人生气，
对，那是他一年最喜欢就是办 Christmas party， 然后可以邀请以前的老师回来，那比如说这个家长会带小朋友去坐游轮等等的，那我们这个学生他是其实他并不是所谓的非常 high function 的学生，
对，他是比较也是比较重度的，
就是 global delay 这样子，
然后也有全面性迟缓的 diagnosis， 加上ASD 的 diagnosis，
对，所以他其实也有蛮 继续的行为问题，他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随时随刻都很 calm 的一个孩子，他可能是某一个事情比如说引他不开心，他可能就会趴在地上大哭大闹，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爸爸妈妈很勇敢也很棒的地方是怎么样都会带他去尝试，
对，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子去也许我们在 travel 的时候就是挑一个地方，像我觉得 cruise 就是真的很 smart idea、因为你在游轮上面的话，你大家想要做自己的事情都可以，然后你也不会有很大的需要就是找餐厅啊，然后
然后
到处要搬行李，这边搬那边搬啊，或者很多走路啊，或是什么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家庭他们选择就是常常去cruise 啊，我觉得也是因为在旅游上面是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比较容易大家都 enjoy 的一个旅游方式，
相对来讲也比较安静，那个环境其实是蛮安静的。
对，
我们现在当 cruise 代言人，
你知道吗？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卖 cruise。我觉得对啊，因为 cruise 它其实上面船上就是有很多的 schedule，
对，
然后大家就是其实是符合每一个人的适合。然后你知道吗？我们的孩子，就是很喜欢 schedule。
是，
他如果说每一天知道他的 schedule， 隔天什么时候，比如说有 Pokemon Club， 有什么时候有 Lego Club，
对，
然后什么时候 Kids Club 里面有什么东西，
是，
然后呢，每天其实是一个很 schedule 的固定性的，
对，
这个其实这种旅游方式对我们的孩子来讲，就是很有一个让他安心的一种旅游方式，
对，
然后其他家里其他的人也可以享受得到这样子，
而且 Kids Club 那边还有人照顾你家小孩，
对，对。那我们下一个要反思的问题是，
陶匠还是工厂？
这个问题真的很让我值得深思。我觉得 Joyce 的意思应该是问说，我们是有在塑造我们孩子的能力，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给孩子 support， 然后继续去塑造他的能力呢，还是说我们只是一个制造可能饼干的工厂，就是每一个饼干就是长得一模一样，就是那个 shape， 就是一样那个 shape， 就是那个口味，就是一样是那个样子。
对，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孩子你不要说自闭症的孩子，好，你说 NT 的孩子，那个正常成长发展的孩子，
老大老二性格就是不一样，
还是需要 shaping 啊？
对啊。
对
啊，可能一个老大外向，老二内向，
或是喜欢的东西不同，
对，学习方式不同，
学习的方式
节奏不同，
节奏不同，
所以不要再听家长训。我真的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听别的家长的一些学习经验，自己听的学起来，我觉得可以做参考。
对，
但是呢，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去反思我们自己的孩子，他的特性。然后跟他的这个不管是学习能力啊等等，我们是去看我们的孩子是一个个人哦，
对，
而不是说只是看说他是有自闭症，然后另外一个孩子也是自闭症，所以另外一个孩子的妈妈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那就表示我的孩子一定也是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我家孩子怎么样被自闭症影响跟你家的孩子怎么样被自闭症影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没错，这个也是我进去 grad school 的时候我们教授一直在强调的重点，他英文的说法是 Do you see autism?还是 do you see a kid with autism? 因为每一次你应该要先看到是 kid first, person first,
person first,
adult first, 接着才去看 autism 的 traits。
对，要先看人。
对，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像我跟有一些比较高功能的孩子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到最后因为他你会觉得有时候他们的一些想法你会觉得说这个是可能也是他的个性，也不完全是这个所谓的自闭症特质，就好像说我们的孩子可能有一个孩子呢，他就是会非常的觉得一件事情的对与错他可能需要都要很正义的站出来，那我们有很多自闭症的大人都是这样，他会很正义，
对，
那但是你很正义的这件事情呢，你也有可能会也是一个一种 personality，
是，
你也可能是一个我的就是我觉得我的 value 以我的价值观我很重视 我一件事情是正义还是不正义。
对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我们把这个特质看，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孩子的特质、
嗯、
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很正义的一个 personality 的一个，对，那我们从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就看，哎，你在很正义的这当下有哪一些环境什么的你可以去指正别人，哪一些环境之下你可能是需要老师去指正那个人、
哦、对对对，
你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范围之内，你这样子一个范畴之内，我们不是要去把孩子的正义感去掉，而是我们要去教孩子怎么样子的 follow 一些 social 的一些规则，
是是
的潜规则，那这些规则呢是能够让帮助我们的孩子同时间在他的不管以后到职场还是以后继续进修在 college 上课、嗯、会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东西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其实我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回复到我们刚才的第一个 slide 的回应，我们不是要把自闭症去掉、
嗯、
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好好的 support 我们孩子自闭症的特质，
对，
这样子，
然后家长来降低他们这些遇到的这些困难，
对，
做最好的发言人。
是，那我觉得其实啊原本我们这一集想要取的这个 title 的名字是说如何和自闭症孩子一起成长，
嗯，
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要想要取那样子的一个title 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他一直成长，他在学习过程啊跟他的这个autism 被影响的这一些 areas 都也是会一直需要我们家长同时间成长跟同时间一起去了解，然后去怎么讲，去 adapt
变通
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领域呢我觉得应该是说不断的去学习啦，
对，
不断的去学习，然后不断的去了解我们的孩子，
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
对，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比 open minded 很重要，
是的，
然后去越过这个自闭症，看我们自己本身的孩子跟他自己本身的需求，我觉得是很重要，
同意。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呢想要看我们今天的讲义，可以到 abatogo.com 下载我们第28集的讲义，那也欢迎您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follow 我们在 Instagram， 那我们还有 YouTube、欸、为什么没有写在这上面，
还有 Line，
对，还有 Line 、欸、我们要改一下
我们
的 slide，
okay,
OK，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